今天看到一则科普啊，人的血液是血浆里漂浮着的一个个血细胞。这眼看夏天就要到了，所以说我在想，对于蚊子们来说，吸血的时候会不会像是在用吸管喝珍珠奶茶呢？嗨，奇怪的知识又增加啦！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去你的段子》，我是网络上浪的一批，现实里沉默不语的主播子木。当别人开启我认为不必要的闲聊时，子木，你现在闲不闲啊？咋啦？聊会天啊？怎么啦？你心情不好吗？哦，聊啥呀？随便，你来找话题吧。哦，那借我点钱吧。喂，你还在吗？你怎么不说话了？不是说好要跟我聊天的吗？这么直碰人心灵的话题你竟然不跟我聊了，真是不识抬举。子木子木，我心情不好，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呢？对不起，我心情很好，不要影响我哦。作为资深的社恐十级患者，我深知当代年轻人在内心中对于社会交往的抗拒以及建立亲密关系的排斥。从小长到大，幼儿园同学失联，小学同学失联，初中同学失联，高中同学失联，大学同学失联，研究生同学失联，前同事失联，前合租室友也失联。你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有问题先自己查资料，图书馆、百度、知网、翻墙谷歌、淘宝、猪八戒付费问答，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去麻烦别人。我们还不喜社交，家长会不让爸妈去，毕业聚会假装不在老家以此拒绝，公司团建的时候借口遇上父母来玩需要陪同推辞，甚至单位中午的闲聊假装接电话，假装上厕所，假装忙工作。并不一定是没社交能力，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消化一次社交带来的消耗。我们还富有同情心，看到捡垃圾的阿姨，半夜还在执勤的保安，被操练到只有应急反应的人员，都会哀鸣声之多艰。曾经在深圳被一对母女求助过，请吃了饭给他们200，事后知道应该是被骗了。经过社会的打磨，虽然外表变得坚毅了，但是内心一直抱有这种同情心。喜欢独处，没人打扰就是最大的幸福，去图书馆翻一本书就是莫大的幸福，或者能去丽江看看人来人往，或者待在杭州感受人文山水历史交映的唯美，甚至于发呆，甚至于放空，都是提升能量的方式。挚友一二不再联系，随时打扰，随时回复，话不多说，情意已知，遇上气场对的人容易掏心掏肺。你是这样的人吗？而当社恐与社恐相亲时，场面就会变得难上加难啊。我的一个朋友想介绍他的朋友和我认识，也就是处对象，奈何我们俩都是社恐，加了微信以后一句话都不说，所以呢就拉了一个三人小群，朋友就做了主持人。问社恐人是怎么交到朋友呢？当然是待在原地等着心地善良的外向人来领养啊。当我要离开公寓的时候，听见邻居隔壁出门了，我就站在门口等他走了再走，以避免和任何人类的互动。正在打电话的我 哦，对方可千万不要接电话呀，好害怕。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坐电梯的时候跟领导在一起，领导还总是很慈祥的想跟你说点啥。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哪些社恐的经历吧。兔子不吃胡萝卜，其实他说的也不算是社恐啊。他说，子木，我在地铁上被陌生的妹子要微信了，怎么拒绝比较好呢？因为我已经有女朋友了。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拒绝的方式不要太直接啊，因为很容易伤到对方的自尊心嘛，特别是在这种地铁的场合里，这样一个公众的场合。所以我建议你说你喜欢男人，然后此时旁边的大哥就问，那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银河系小喵他说，子木特别喜欢你节目中舔技的集锦，最近还会有更新吗？当然会有啊，近期也在收集整理一些，像生下来吧我跟孩子姓，不，他的孩子你不配养，你以后不要再给我带早餐了。为什么呀？味道不好吗？那我换一家行吗？不是啊，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哦，那他的那份需要加辣吗？情商极高，尊严全无啊。今天我偷东西的时候被抓了，我本来想反抗，但警察说了一句，老实点别动，我立刻就放弃了抵抗。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喜欢老实人。大可不必了。他说，子母你知道吗？孙子在国外就像鲁迅在国内一样被玩梗嘛，因为《孙子兵法》这本书很受欢迎，很多老外作家写文章和游戏主播直播的时候都会引用孙子的话，后来被网友玩梗啊，不论什么话都是孙子说的。当你闭上眼睛你就啥也看不见了， You can't se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还有类似的，这个英文我就不说了，人们不吃肯德基的话就会死。当你挖到石油的时候千万不要让美国人知道，当你无家可归时就去买个家，在非洲每60秒就有1分钟过去了。最后一个啊，问 out of ammo press R，当弹药没了按 R 就完事儿了。哎呀，鲁迅先生表示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啊。大家以后不要再随便 Q 我了，我想休息一下，你们去 Q 孙子去。
这个世界有多甜，眷顾平凡的少年，牵你的笑颜地球转一圈，好把一辈子晕眩，别偷听我的心愿，我想它已经灵验，等无边的黑夜输给地平线，见证孤单的终点，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年，将未完的预言都实现，狂奔赶来拥抱我的长剑，我不管他们说多少至理名言，我除了你没有第二志愿，就用这青春的手掩散永远的约，我明白总有些遗憾无法幸免，只求这场告白不算说你恨了一句，解开一切悬念。 去蓝天，悲伤送给诗篇。